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年方四十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三十四集。
从兵饷、人才三方面考虑，曾国藩都处理困难之中。都两江实乃苦差事，无论是光华还是暗淡，曾国藩荣升两江总督，对湘军几天而论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。以此为标志，湘军集团开始独霸一方，形成割据局面，成为一方之王。按清制，督抚为地方最高官职。总览历史，清朝督抚官权变化很大。早年清王朝强盛时，督抚的权力，尤其是军权，受到高度集权的中央层层层限制。其实每次大兴兵役，必受经略大臣与参赞大臣一手掌控。之后清朝对地方配备钦差大臣，处理官房事务，一些会办帮办之职皆为王公贵族把持，权倾一时，地方无赦。所谓总督巡抚，不过是执行官吏，帮助陪臣而已。若真去掉督抚之职，地方军政大权依然高效运作。鸦片战争爆发前后，经略大臣的腐朽浮露水面，权力受到朝廷限制，甚至是削弱。此时地方大吏可与其抗衡，互有地位，依傍行事。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，经略大臣、钦差大臣的弊病更见端倪。表面上朝廷运饷调兵工作依然进行，但钦差大臣们的腐败无能让朝廷尽受侮辱。另一方面，督抚权力扩大，对钦差大臣产生掣肘，互相牵制。当时国库空虚，督抚牢牢控制地方财政，就等于控制了军队建设经费。钦差大臣如走马灯般的轮换，却始终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最后钦差大臣直接由封疆大吏监属，若非疆吏，则需仰仗依靠地方督抚。可见当时的督抚之权何等强大，何等重要。湘军集团对曾国藩荣升两江总督之职深感欢喜，之后他自己也认为此次擢升，日后地方官员必能获其功劳，享其福荫。胡林翼更是喜不自胜，他任督抚更重于兵抚。从前曾国藩苦于事权与兵权不能相顾，今能得到大方大元之尊，势必要将两权相融合，达成一体。这直接影响到曾国藩未来发展、湘军存亡之要件，建立湘系人物势力之关键。开始清朝廷便是利用事权与兵权分离的方式，对湘军集团进行压制，使其控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。后来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抚，打通了这一关节，开辟了道路。此时曾国藩又出任两江总督，更是说明湘军集团已发展到朝廷无法遏制的局面。以此为转折点，湘军人物开始在清王朝天下纵横驰骋，遮天蔽日。除胡林翼、曾国藩之外，还有江中元出任安徽巡抚，虽此人未开府坐堂便就战死于军阵中，但后来的刘长佑出任广西巡抚，却是在曾国藩擢升之前早些时候。就当时而论， 湘军人物控制地方军政大权者并不多见。而自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至逆都天津被攻陷之间一段时间，湘军中有十多位人物跻身督府之职，可谓权倾天下。因为曾国藩是举足轻重的人物，加之湘军人才辈出，受朝廷特殊礼遇，以曾国藩擢升为界，朝廷对湘军的态度有所松动，并在权力上不断放宽，实现了湘军集团获得封疆大吏、正军权一体。上任之后，曾国藩即以两江总督的名义向朝廷上奏了感恩折，表示自己尽忠职守、报效国家的宗旨。紧接着他又上书了一份统筹全局战略的工作计划。因苏、常两地已被太平军攻陷，清朝政府要求他尽快奔赴此地方，维护一方安定。而曾国藩为保持东南大局，并不能全照朝廷办理，并在折书中做了全面解释。曾国藩明确指出，湘军无法以东面进攻苏常地区，否则很难保全整个东南大势，坚持以上制下，若以东面进攻，必内外主客形势全失。为了说服咸丰帝，以江南大营父王为借鉴，触动了清王朝最敏感的神经，其目的就是不改变当年胡林翼图皖之部署。胡林翼的图谋计划完成之后，再实施下一步作战任务。此作战计划招致清朝廷的不满，但却是实事求是，并为湘军集团的推诿之策合情合理。朝廷谕旨只是一种对现实的强硬实施手段，不能对战局有深刻理解。曾国藩折中是对朝廷与眼下形势的权宜之计。本来获两江总督属天大的喜事，但严峻的现实让曾国藩很冷静，一直在思考如何运筹吴地军事，并保证天津战事能控制在自己手中。其上奏折书中称，带兵过江，驻扎南岸，以固吴会之人心，而壮辉宁之声远。无论实力如何，战斗力强弱，湘军将实时时机全力渡江南岸。根据曾国藩的部署，大军将于十日内全面南渡，驻扎徽州、池州两府境内，具体分为三路进攻，即第一路由池州进归芜湖，与杨载福、彭玉麟之水师就近联络；第二路由祁门至京泰，进图溧阳，与张福、周天寿等军就近联络；第三路分防广信、玉山，以至衢州，与张玉良、王有龄等军就近联络。安庆战事保持现状，南渡可有条不紊地进行，并致函关文、胡林翼，着拨万人先带启程。为了壮大军事实力，曾国藩下令属下归乡募勇，以备日后图无大计。胡林翼得到消息之后，认为曾国藩的计划未免太保守，根据他的一贯方针，攻克安庆，步步为营，次第下击。此规划是胡林翼集团集体酝酿、反复商讨的成熟计划，力图在固处图皖、不失上游形势、以恢宏的气势、庞大的规模组织几路大军进驻东吴，针对曾氏的三路大军进吴之机。胡林翼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方案，并要求曾国藩调整军事部署。胡林翼表示，应先攻克杭州，由沈葆桢、李元度、饶廷选由广进出发，此军为平定吴国之主力。另分一路由徽州、宁国出发，一路向东，东吴攻势尽可掌握。胡林翼与曾国藩交流，并认为曾氏之军事计划过于庞大，甚至斥之以小题大做。曾国藩坦然认识，这是回应朝廷，自己 为朝廷报效，并渴望朝廷看到的天下太平，时有过激之处，不当之区，但却是良方，是说服朝廷的军事计划。与胡林翼辩论之后，曾国藩立场有所松动，并表示一丝悔悟与对自己的责难。后来湘军因浙府王友龄部不能顺利行军，进攻溧阳为由，取消了进军计划，改到先守徽州、宁国地区。曾国藩发表评论道：注重安庆、皖南，不敢先图苏常。此时安徽战场激战正酣，若有所思在，整个东南大势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此时曾国藩渴望安徽战场结局清晰，再图无悔，故上游以归下游，防三省以图无悔。此时曾国藩的计划是先定鄂、湘、赣三省，后图吴地。此时众将领之间开始了激烈的争辩，各自绘制图皖后谋苏的复案，为最终制定出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做努力。后来曾国藩上奏朝廷，表达了湘军先图皖后谋苏的计划，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及具体实施办法。此时曾国藩不得不赴两江总督之位，而皖省战况紧急，不可猝然离开。于是湘军大营开始井井有条地向皖省东部地区接近无悔之地拨去。五月间，湘军大本营由宿松潜行赴安庆，然后渡江，六月十一日到达皖南祁门定营。此地湘军大本营驻扎半年有余，曾国藩身受漩涡，几经灭顶之灾。即使在此，曾国藩已是两江总督，朝廷受命钦差与曾国藩提携，督办江南军务正是曾国藩驻扎祁门期间。六月二十日，朝廷传发谕旨，七月初七日，曾国藩接收谕旨，与秦朝大臣协理，坐镇祁门大营，署理两江军机政务。此时还有一枝节，那就是有朝员向咸丰帝推荐，要求曾国藩督办原皖省军务大臣张福一切事务。曾国藩惊恐，继而冷静下来，初到此间未便接办。曾国藩自己认为，未予以自己皖省钦差大臣之实衔，断然不可染指地方大权，否则让人居功自傲之嫌，更甚者所谓的名不正言不顺，必会招致上下闭塞，左右隔阂。再者若真居功自傲，必会让人认为曾国藩夺权，并固守两江总督为阵地之辉。人世间岂有一番风顺之佳境，尤其是晚清这千疮百孔的时代，获得佳境犹如登天。曾国藩自己也感受到，人生在世无非就是祸福相依，命途多端，所谓佳境只是一种对逆境的变通，对人生的另一种感触。此时曾国藩已获得地方军政大权，按常理而论应是佳境顺利又顺心。事实上随湘军一路东迁，并在图皖与冲苏上进行了周详的部署，官员们皆认为此为顺理成章之佳境。而随着湘军主力进驻祁门，形势并未如天下想象的那般美好，一系列的变故与斗争由此而产生，让曾氏实实在在地转入逆境。祁门为皖省之南大门，位于黄山南麓，群山之中险一宝地，既是祁门皖赣交界处，山峦起伏，天地照应，无险而独立一方，属军事绝境。此时曾国藩要求湘军主力进驻此地，看中的便是此为绝境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 当时湘军中众将士与曾国藩持不同意见，尤其是客居湘军幕府的欧阳肇雄以及皖籍大员李鸿章，皆认为祁门为天堑之地，防守之阵亦能维持，更莫进攻。曾国藩却反驳道：此为皖江之中枢，退可经其阵，攻可锐其兵，山峦叠嶂之处有于湘乡之云山尚多四倍，山水之间以逸待劳，以神待时，兵少而可保安全，易守难攻之绝地。以此为理由，湘军主力驻扎祁门，由此而后湘军困难重重，不但未能为进军苏常而献一丝微薄之力，更未能排安庆攻防战之后影，庞大的湘军现身困境之中，安庆与江北战争愈发困难，由此湘军内部及曾国藩本人出现种种困顿，此间皆生根于祁门。进驻祁门，曾国藩有自己的见解，所谓兵不厌诈，既是一很好的理由。虽说祁门困守，但军事上却可运筹一番，彰显出曾国藩文官带兵之特征。有人说曾国藩此次驻军是军事思想上的保守，甚至有人说是对胡林翼战略思想的保守，是对湘系集团获得东南权势的最好解释。从前胡林翼要求曾国藩与自己产生东南呼应之势，此时随着江南大营的覆亡，湘军势力发展产生决定性变化。在此之前，东西两面战事天理清晰，西面由湘军势力全权处理，而东面则由清军主力江南大营专攻。就朝廷而论，此为上上之选，湘军受朝廷合制，江南大营为朝廷御军，两者双管于朝廷治下。此后虽又有数军并立，而形势却始终偏向于湘军势力，上自川楚，中经赣皖，下至吴越、太平之大敌首为湘军。在东面，江南大营与太平军展开周旋，就实力对比而论，太平军于江南一带进攻清军如探囊取物，易如反掌。此时曾国藩尚无地方权柄，常常通融鄂省巡抚胡林翼，加之自己无法独立完成地方军政大权，处理东面战场受人掣肘，不敢贸然进攻吴越。随着江南战事之紧，江南大营全线崩溃，朝廷心急如焚，为稳定局势，遂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，后兼署钦差大臣，集政军事权于一身，可放心放胆处理地方军政大事。其管理范围西起长沙，东至齐鲁，北自陈蔡，南及齐黄、吴越之地官员纷纷道贺，上呈叠写文书，请求其为江夏之地谋安宁，地位蒸蒸日上，曾国藩自然精神百倍，现实亦何乐尊贵，现实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。湘军开始全面东驰，不斩吴越之战事，曾国藩与胡林翼已是心照不宣的战略盟友。从此开始，胡林翼攻为楚皖，曾国藩经略吴越，成双峰并立之势，东西两线开始显战局，步步为营，稳扎稳打。就在湘军形成战略优势时，太平军做出重要战略部署，东线可迟缓，无太大波动，抽调大部队由东向西奔驰，解除西线之战危，可见太平军已处于游动作战之态，湘军一时无法驾驭，只能步军自守，严阵以待。针对太平军西上的行为，湘军内部进行了讨论，有人认为应追剿，有人认为应放弃自守分兵进攻。最后曾国藩决定 趁太平军东线空虚之际，湘军可就地大有作为一番，同时派遣一支机动灵活之军一路西上追击东游之太平军。此战略即为一种避实就虚、攻其必救之策，可将太平军东回之军牵制，甚至全灭吴越之敌，复现江南之曙光，赢得天下太平。在新形势之下，湘军内部进行了一定的战略更新。就着太平军西上之时，湘军放弃稳步推进之稳策，进而形成灵活的军事部署，既顾及西线之张，又包围东线之缩，攻其必救，牵制敌人，同时确保天津战事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。曾国藩自己认为，太平天国中心是天津，坚持围攻天津，太平军必手忙脚乱，若分兵散勇，必中奇计，坚守与灵活并用，实为上上策，两者之间为不厌不弃，左右周旋，适度而已。面对持西线固东线的战略，曾国藩始终未跳出一个框框，那就是保守。他企图维持江南大营覆亡之前的状态，坚持原定方案，实施这一庞大的计划需要强有力的后勤保障。为此，曾国藩未有明确的复案。胡林翼观览其战略计划之后，很不以为然，认为此乃务虚之举，并表示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变通。他认为，由三省合防而后谋吴越，一年之内无法完成任务，若舍三省而先去吴越，吴已失不可救，而楚亦会继失，此亦万全之举。就目前之军情而论，抽调大军西上不仅无益于吴，更有损楚之虚。若要实施作战计划，就需要扩充分军队，招兵买马，征集饷粮，增置器械，甚至要求甄选一员可胜任目前军事行动之高才。胡林翼认真分析，并给出具体军事部署，要求军事规模和数量。他认为，除原有军将调抽一部分之外，需再归湘野招兵40000人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